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今天是由我 Magario 来代班主持，很高兴见到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又和大家在一起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很开心再次跟大家一起查经。
Hello， 大家好，我是 Rudolph， 很高兴今天能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一次见到大家。
好的，欢迎大家，尤其是鲁道夫和约瑟弟兄，很久没有见面了，
欢迎欢迎
大家，
谢谢。
好的，那在这里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幸福时光这个节目。幸福时光是一个和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是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是以韩国鞍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这一本书讲解的内容作为参考，我们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和分享的过程中满得恩典。好的，那今天的题目叫做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的11章19到24节。那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好的，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和续圣经的广告。那今天我们首先要来看第一个问题，也跟是往常一样，首先想要分享一下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
好的，在上节课我们有学习到彼得去哥尼流家做见证的时候，受割礼的门徒跟他争辩，就是 指责他与未受割礼的人一起去吃饭是不洁净的。彼得就将自己经历的异象讲给他们听，先是自己在约帕祷告的时候，神赐下异象告诉他神所洁净的都可以吃，然后经过圣灵的指引，他去到了哥尼流家。在哥尼流家里，哥尼流也同时经过圣灵的指引去欢迎了彼得，然后众人听见了这样的一些经历后，也将荣耀归于了神。就当时我们能看到，在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信徒虽然批评彼得所行的事情，显出了令人惋惜的样子，但通过与彼得的对话，他们最终得以一同看见神的作为，因此他们也承认了神愿意爱外邦人，并且引领他们走向救恩的心意。这使得耶路撒冷的教会承认了向外邦人宣教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迎来了外邦宣教的转折点。然后今天我们就会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
好的，感谢 Rachel 姊妹的分享。那总结来讲就是说，耶路撒冷教会第一次认识到了说福音要传给外邦人。
对，
我们也是在这一个转折点的开始的一个阶段，
是的，
要看到这一个新的篇章。好的，那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也是第一个学习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十一章的20到21节。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说到，让这些信徒们勇敢地向希腊人也是外邦人传讲主耶稣的时候，那和合本是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而在一些翻译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额外的描述，说的是主的手与他们同在。那我想首先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你看到说这一个描述主的手与他们同在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感受，怎样一个画面呢？那因为我的想法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描述，就是主的手与同在，想让大家来分享一下说具体能联想到怎样的一个画面。
就是我之前有想到，就是听到这个主的手同在的时候这句话，我就想到了就是之前在福音书里面，那彼得当时是没有信心，然后耶稣想让他在水面上走，然后他当时因为害怕然后就掉到水下了，然后耶稣就说啊，小信的人，然后就把他捞上来。然后之前我看到过一个图片，就是说他是视角是在水下的，然后耶稣从水上伸出来一只手，然后把你拉起来的这样一个画面。就是我看到这个主的手同在的时候，我就忽然想到了这个画面。就是我觉得主的手同在不光是说与我们同在，它很多时候就是在我们信心不坚定的时候，当我们小信的时候，那主的手是可以保护我们，他可以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把我们拉上来这样子。
好的，非常感谢 Emma 姊妹的分享。那我觉得也是说，在这里当我们说到说主的手与这些信徒同在的时候，应当也有一个类似的感觉，因为他们是我们刚讲的是给外邦人传讲福音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他们也没有什么经验。那当他们在给希腊人是不太了解说犹太教的背景啊，或者是说耶稣的这些故事，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陌生的概念。那在传讲的过程中肯定有很多的困难，我想他们也有一些软弱的地方。那刚刚讲的这种画面，那我们可以想象说主是一直与他们同在，给他们鼓励，然后在他们软弱他们动摇的时候，也是能把他们拉起来，让他们能够勇敢的去传讲耶稣的一个福音。那其他的兄弟或姊妹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OK， 好，我觉得除了刚才所讲的部分的话，讲到主的手的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会想到的一个是能力。
对
对，能力，那其实也就是这个能力能够去行出神迹。那主的手在不同的需要身上，那无论是医治人，或者是说拯救我们，甚至是说透过人去做某些事情，那这个是主的手与我们同在，就是会感受到的，就是能力这个东西。那再来第二个是这个手，我觉得还有一层意义是祝福的传递，就是对，借由主的手把这个祝福，那祝福我们又可以分成很多的种类嘛，依照每个人不同的需要，对，有病的得医治，然后缺乏的主就供应他们这些。对，
好的，感谢罗道夫弟兄的分享，也是由能力和祝福两个方面让我们看到。我觉得说主的手，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给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形象化的一个描述，让我们能够看到说在当时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他们能够去鼓起勇气做这样一个新的一个事工，我想是主的能力和主的一个祝福都是一直伴随着他们的。
是的，
是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要看的是21节的经文。我们看到我们是有一个新的教会建立在安提阿，那安提阿的教会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地方，然后呢是有怎样的历史的意义，想让大家先来讲讲这个问题。
好，那安提阿我们在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对这个城市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那它的历史背景呢在当时来说它可以说是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的 第三大的城市，人口也非常多，大概有70万人。就是这样一个大的城市，当然也聚集了很多种族的人民，也有很多的多种的文化在那个地方。
对，
嗯，如果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可想而知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嗯，
哎，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那这个安提阿教会是怎么建立的呢？哎，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它是不是有些名人啊、使徒们建立的呢？其实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啊，并不是这样，
嗯，
而是一些并没有被记载在圣经中的那些无名的基督徒所建立的。哎，这个让我们感到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有点吃惊的，对对，有点吃惊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那我们在保罗读那个保罗书信啊，会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非常的重要，就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大本营。
是，
对，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会，我们会发现，哎，却不是使徒建立的。那对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每个平凡人都能够参与神的重要的事工当中。
嗯，
哎，并不是说哎你有多大的名气啊，有多大的学问，但是只要你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神在我们身上都能够做他自己的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嗯，是要我们在这个神的事工上人人都有份，并且依靠神的能力都能够做出一番成就，我觉得。嗯
嗯，
好
好的，非常感谢约瑟弟兄的分享，也是让我想到了之前听到的讲到是说有关于这个 calling， 关于这个呼召的，就是说很多人尤其是像可能在教会待了久，反而会觉得说那这些事工，这些大的一些建立教会啊，或者说服事带领，可能是有些特殊的人做的，可能是牧师，可能是那些长老，可能反正是有那些特殊地位的人在做的，那作为平信徒可能就慢慢觉得说哦，这跟我没有关系，我只要每周来到教会参加礼拜，可能做一些奉献，那就够了。但这个故事其实告诉我们不是这样。
是的，
有即使是像安提阿教会这样一个对后来的传播福音有那么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教会，上帝还是选择说有这些默默无名的一些默默无闻的一些无名的基督徒来做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那我想也是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平信徒，在神的事工上都有份，
对，
都是我们的一个，其实是一个责任，一个呼召，能够去看到自己在所处的位置上能够有怎样的办法去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是的，
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OK， 好，我觉得补充一下是，其实这个从现代社会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当今的这些基督徒可以去提醒自己一件事情是，当我们能够用一个就是像刚刚提到的，结果这个教会不是由使徒来建立，而是这些可能默默无名的这些信徒们，
是
好，所以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提醒是，我们如果是越单纯的想要去服侍主这样子的心的话，其实我们就越容易去被神使用。好，因为现在社会当中无论是说媒体的发达，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或许不是故意的，可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有了一些名气，然后会比如说哦，想要建立什么样的规模，要多少人啊等等的，那其实这个就要很小心，是到底是人的意思，人想要把荣耀归给自己，会不会有窃取神荣耀的这个心，还是说真的是100%去为神做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可能有一点目标导向的，就是属事价值目标导向的东西在这里面。那如果说当自己的自我意识越强，觉得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的时候，很多时候反而圣灵是进不来我们里面的，我们很难被神使用真的去做他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真的以前我的牧师常常提醒一句是做自己能够做的，然后也祷告，再来就是要把结果交给上帝，这样子。但我觉得后面这一句其实是最难的，因为人往往在我们付出努力了之后，下意识的我们就想要得到成果，这样子。是，
好，非常感谢我的弟兄的分享。我觉得也是最后那一点，就是说，当我们以属世的眼光、属世的一个期待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难免会想要怎么说，为自己的一个名、自己的一个利 去做一些事工，而如何 保持一个单纯的心，一个完全信靠主的心来做一个事工，我觉得反而是最难的。我觉得能力，属事的能力可能很多人都有，但这样的事工是不是有属灵的意义，反而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
是的，
那这个也跟下一题其实是有些联系。第四题要看的是22-23节，也是我们这一课的标题里面提到了这个立定心志，恒久靠主。那这是巴拿巴劝勉安提阿的信徒的这个内容，提到了这两句话啊，你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想刚刚也有简单提到，就是说我们在事工的时候要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态，要一个恒久靠主的心态。那想问大家，对你来说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是具体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有没有什么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表现？
就是我觉得刚刚说的那道题还有这道题的话，就很相似的点在于，我想到了就是美国的很多大片，他们都是会以个人英雄主义为主，然后就是象征着一个男主，然后他出来拯救世界，然后这样子。但是在神的做工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不是说这个人他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然后神去使用他，就像是大卫，他是最小的儿子，然后他甚至于就被他爸爸就是忘记了，然后那个当时那个撒母耳去找的时候，他都忘记了大卫还在外面，然后就是使用这样的一个人。像基甸当时他带了很多很多人，然后神让他削减人员到300人，然后才让他去带着人去冲击那个军营，去打那个米甸人。然后就很多时候神使用的反而不是我们的能力，反而是我们的软弱。就是当我们没有什么能力的时候，他反而能够去就是帮助我们更多。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他说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觉得就是其实是要恒久靠主我们才能够立定心志，就是只有依靠主我们才能够去摆脱那样的软弱，才能够让我们的内心更加的坚定，然后去就是更好的去依附与顺服于他。
哦，好的，非常感谢 Emma 姊妹的分享。有一点感触很深的是说到是只有恒久靠主才可以立定心志，那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常常会倾向于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想要每天参加祷告会，那很有可能你是在靠自己的一个，就跟你平常想要养成一个习惯的感觉一样，依靠你自己的属世的一些力量，说那我就要下定决心做这个事情。但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说把这个信靠放在主的身上的时候，靠你自己力量到某一个点，你要么是你没有办法坚持下去，要么是变成一个机械化的一个重复。当你真的参加祷告会的时候，甚至都没有你的心甚至没有在祷告身上，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你要完成一个任务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需要注意的一点，也就是说当这边劝勉这些信徒要立定心志的时候，是希望他们这个立定心志这一个动作是在恒久靠主的基础之上的。是吗？好，那还想问大家一下，是不是会有一些生活中刚要讲了要立定心志一定要恒久靠主吗？是不是有也会有一些反面的例子，就比如说你想要立定心志，但因为你没有恒久靠主，发现你到某一个时间就变成动摇了，或者说没办法坚持下去了。想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生活中的一些例子。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像刚刚Emma 姊妹分享的那样，
上帝在很多时候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拣选我们，然后让我们升高，让我们来去荣耀他嘛。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很容易去记住他，去依靠他，寻找他，但是当我们到了就是比较顺利比较成功的一些时候的时候，往往会忘记他，然后往往会变得不再谦卑，变得骄傲起来了嘛。就是说比如说按照一些例子来看的话，可能我在完成一个任务的时候我很难，然后去寻找他，然后但是当我完成了那个事情了以后，可能沉浸在自己的那个欢乐中会更多一点，然后会为自己谋利，就是说想要自己变得更好，能拿得到更多，而去忘记了当时就是他帮助我的时候我得到那个感动的瞬间许下的一些承诺。还有包括可能就是我上周礼拜的时候也正好我们有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有没有忘记跟上帝的一些承诺吧。就比如说像我的例子的话，可能我之前有说要经常和父母表达自己的爱意，但是随着自己生活有时候有点忙，然后在跟父母交流有冲突的时候，我不太能够很好的跟他们表达感谢和爱，就这种时候也可能也是有点动摇的一些时候吧。
好的，感谢 Richard 姊妹的分享。
哦，好，我觉得刚刚除了提到在软弱的这个部分，这个确实是很常见的，就是没有办法立定心智或者是很久靠主，但是有些时候人会不小心忽略的是除了软弱之外还有第二个部分，可能是骄傲的这个地方。其实从圣经开始讲的亚当夏娃的例子，有趣的就在这啊。今天上帝已经告诉你，你所需要吃喝的一切在伊甸园我都为你预备了，什么都可以吃，但是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那今天撒旦一个声音就进来了，上帝说吃了会死，你吃了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不一定会死啊。这个时候他也这个好像对啊，可以去试看看。那从他想要去尝试就是不听神的话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把自己摆在上帝上面了，就是为什么你要这样子讲，那真的或许吃了不一定死嘛，我来试看看。然后结果他们就真的去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其实这个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常常会有类似的情况嘛，包括连我们自己是基督徒了，可能身边的人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声音嘛，撒旦可能会使用他们来跟我们讲啊，圣经已经几千年了，那是什么以前的故事背景啊，现在生活已经不适用了，你们这些基督徒的想法实在是什么比较固化怎么样的。那有些时候可能我们听一听也会觉得好像是这样。那我们在动摇的时候，其实除了软弱之外，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都怀疑上帝说的话到底过了2000年以后，就是这个西元2000多年的到底还算不算数，我们自己都会去怀疑这件事情的，甚至是可能想要有时不时的去找一下科学的东西，到底能不能找到证据来证明它。对，所以其实骄傲的这个部分也是会让我们有可能动摇的。对，是，
感谢路道弟兄的分享。那首先亚当夏娃确实是有，我记得撒旦也是说你们眼睛明亮会变得跟神一样，他们就是也是揭露了他们内心最底层的想法，是说他们想要变得跟神一样，而不是只是怎么说顺服在神的下面，他们不甘于顺服在神的下面，而是想要自己也能跟神一样。这种骄傲使得他们忘记了神对他们的一些话语。那这种骄傲我觉得确实非常的危险，而且其实刚刚那一个例子就是圣经的例子我觉得本质说也是说我们觉得我们现代的理解比神的话语更准确，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说那个已经2000多年了，我现代的科学现代的教育我懂得比你多，甚至有这种感觉，那也就是等于说甚至是觉得自己比上帝还聪明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我们一直需要去注意的一个地方。那还有一点想要讲的是这边很久靠主嘛，很久，那我觉得也是强调了一个不断重复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不是一下子一次性就怎么说一蹴而就可以完成的一个事情。
是的，
当你 很久靠主，你觉得你这次靠主了，但是其实刚刚 Rachel 姊妹也分享了，就是说当你这个任务结束的时候，你可能就忘记了，你就不会再信靠。
对，
只有到下一次困难再来的时候，你才会再次想到，哦，原来我需要上帝。那很久就不是说这样像一波一波像海浪一样的，而是说能够以一个坚持不断的一个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能够想到说自己是需要上帝的一个帮助，能够去信靠上帝。
是的，
也是我们时刻需要提醒自己，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自然是不断会有软弱的时候，那如何不断的回转，不断的悔改，是一个，这也才是一个很久靠主的一个状态。
是的。
好的，那最后一个学习的问题是第五题要看的是24节，我们看到经文中描述巴拿巴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样的一个品格使他的生命本身就成为了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也相信正是他这样一个美好的见证带领了很多人归主。那想问大家，在自己的身边有没有自己的巴拿巴，有没有自己的教会里啊，在这样的一个共同体里面，有没有像巴拿巴这样的一个人，他的生命活出了神的一个见证，然后深深的影响了你。那也想让大家具体分享一下，如果有这样的例子的话。
好，我记得在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啊，有一位传道，就教会的大学生团契的带领人，他就对我影响非常大。就他之前是一个非常坏的人，
哦，
之前是信主之前，信主之前是非常坏的人，就是黑社会老大。
OK，
然后
这么坏吗？
啊，坏。然后偷别人东西，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偷，然后还带了一批小偷去福建去偷，就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又吸毒，然后湖南的监狱就让他做了好几个。就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后来他就在监狱里面被别人传福音信主了以后，就发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能看出来他是有一个像巴拿巴那样一个为父的心肠，就是之前好像给别人尊敬很厉害嘛，现在后来就没有那种尊敬的心，就是他也会帮助那些吸毒的人，就是去帮助他们怎么去改正啊，怎么去克服这个东西，就是从他脸上能够看出来。他之前可能那个面目是非常可怕的，
嗯，
然后信主之后就是非常经常带着微笑，就感觉到非常和蔼。他要不说他的故事，我们完全想不到他原先啊是这样的，是那样的一个人，就这样反差非常的大。然后传福音特别的热心，就走到哪个地方都传福音，就在车上呀，然后在路上就传福音特别热心。他说过一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传福音那么热情呢？他说因为他欠的账太多了，他没有办法还，因为他偷别人，他带了很多人去偷嘛，他说欠的账很多，没有办法去还，所以他要努力的去传福音。然后对我影响，他说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然后我就想到啊，原来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欠很多的债吧，就是那个1000万两银子的那个圣经的那个故事嘛，
哦，
啊，
对。
我们也像他那样，其实并不是比他好多少，其实每个人都带着对天父来说都是欠天父债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热心。我觉得他的就是他自己的本身这样的一个事情和经历对我影响特别大。
OK， 感谢约瑟弟兄的分享，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就是与其说是他的这个静态的一个特质，不如说是他这个动态的一个变化，活出了神的一个见证。那我想也是他，正是他这样特别的经历，让他能够去理解，比如你刚刚讲他帮助其他吸毒的人，我相信正是他原先的经历让他能够去理解这样的人，
对，
也让他能够更好的去交流。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去思考说，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背景，我们如何能够去应用我们的背景来找到自己特别擅长的一个方面，一个事工的一个领域。好的，那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想要分享的吗？
我就是觉得巴拿巴最开始是也是他
邀请保罗，然后也是他最开始为保罗辩护，然后带他进到教会，然后而且就是现在他也是作为一个向外邦传道的一个先锋。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生命中最吸引我的可能就是他这个心中没有芥蒂，就是他可以不考虑大众的眼光，然后只去考虑神的计划，然后圣灵的安排。所以当大家都排斥扫罗，然后觉得他是不是又改变什么计划要抓我们的时候，只有他去相信他，然后把他带到教会。然后也是他在就是在斯提凡死后这么一个危险的时期，也是他跑出去去各个地方一直走到安提阿去传福音。就是我觉得他就是真的是一个人走了很多神安排的但是很在大众眼里很不一样的路。
嗯，好的，感谢分享。那是提到了说巴拿巴的这种包容的一个心态，没有偏见的一种感觉，
对，
那而且是能够去顺服圣灵，如果即使是圣灵的印证跟他原先想的不一样，跟他原先所示的判断不一样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去顺服圣灵，然后去为了主的一个事工能够去放弃自己的一些成见。好的，那我想可以到时候在最后分享的时候，如果想要分享的话可以继续分享。那最后就是大家自由分享的时间，那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些什么。那先我来讲一下的话是我们也第一题也讲了说，一开始就讲了说是这个背景是福音刚刚开始给外邦人传，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时期，我想因为他们所传的那些人是完全不了解，应该是可以说是甚至是非常排斥基督教概念的这样一群人。那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些没有什么特别身份的一些默无闻一些无名的基督徒能够在这样困难的时空背景下勇敢地向外邦人传讲耶稣福音的时候，就让我能够有一个反思说，那我现在的境况难道比他们当时的面对的更加困难吗？那反而是我们在现在比较舒适的环境中反而可能是不怎么愿意去传讲福音，反而是可能会有很多的借口来逃避这个责任。那今天的学习也是再一次的提醒我即使我不是什么牧师，不是什么在教会中有特别地位的人，只是作为一个平信徒，一个不普通的信徒，我们也应该去担起这样一个责任，响应这样一个呼召，能够在每日的生活中勇敢地传播耶稣的福音，也勇敢地把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出神的见证来。好的，约瑟弟兄。
今天的讲到前面我们分享就是立定心智，它是可能会随着环境和时间会有所动摇，就是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向神回转不断的重新来到神面前去立志我在参加那个就是每次的培灵会的时候到最后都有一个呼召的过程嘛，就是说大家谁愿意将你自己的人生奉献给主，然后为神而活，然后你来前面来我每次都去有一次之前我不是这样的，后来我说我之前都奉献过了我还要去吗？我都奉献过好几次了，后来我就每次都去了。我就觉得就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要立定心智，重新再想起我们当时的那种在神面前起初的那个热心和热情，要重新的去提醒自己，哎，我们的人生是交给主的人生。好，
感谢约瑟弟兄的分享。Rachel 姊妹。
我就在刚刚那个题的时候也有想到，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像巴拿巴那样的人，就感觉他们中间会有一个特性，就是从一而终吧。 我觉得不，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啊什么的，虽然可能大家的做的事情不一样，然后性格也不一样，然后各什么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很一样的目标，就是传播上帝的福音，然后过那种就是基督徒集体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中去服侍啊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看了他们会很受鼓舞吧，比如会经历差不多的事情，但是他们对待那个事情的态度会影响我。之前有就是我有想要一个得到一个东西但没有得到，比较烦恼了一段时间，然后正好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辈，他也分享到了一个最近就是申请一个东西但是没有申请上，他觉得反而就是得不到的时候也是可能是上帝给他指引了一个更好的方向，并不是得到了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那句话突然一下就影响了我，就是让我改变了我，我好像只看到了我想得到的那个东西，但是其实有时候得不到也是一种祝福。
是的。
然后我还有觉得就是大家都比较温柔，有点像大山一样，像大山里的溪水一样，就是累的时候去可以得到一个休息，然后很愿意倾听，很安静，然后能让你去就是能让在他们身边的人也是一个比较安心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也蛮想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吧。对，
好的
好的，
感谢分享，
加油
谢谢
谢加油
好，那路道夫弟兄。
好，我觉得就是刚刚其实前面已经有先分享过嘛，本身这个教会它被建立的后面的结果，无论是说神使用的人或者是最后的结果，本来大家觉得说福音是给特定的人，但是结果最后福音它却传给了这些外邦人等等的，也就是说事情的结果是颠覆人的思想的。对，那所以说首先其实从这个故事我觉得是本身神他要做的事情，人会用很多自己的方式去猜说哦，现在开始是怎么样，那结果会怎么样，我们常常喜欢跑在神的前面，就是有一个起头了就开始各个都想当先知啊，我们来预判一下神到底要做什么这样子。所以就是其实刚刚提过的类似的一个状况是常常要提醒自己，如果说我们常常想要去猜神想要做什么的时候，其实反而我们会真的很难，相对会更困难让他真的进到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因为表示说我们心里已经在事情的结果上面可能我们想做主了，所以才会一直去猜嘛，就是你到底要做什么，你到底要怎么样，那我有没有机会跑在你前面一步啊。对，那所以这个要常常提醒自己是我们就是按照神喜悦的去做，那不要去太多的去纠结事情的结果。那刚刚还有提到是讲立定心智的部分，那前面分享两个点嘛，第一个是软弱，那第二个可能是人的骄傲。那后面很久靠主的部分，我觉得可能跟 Rachel 姐妹讲的比较像。
对，
其实很久靠主这个东西要去兑现它，人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一种因为自己有自己的想要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依照我所想要的结果，我希望依靠主然后来达到我要的结果，可是其实这个就不是真的在靠主了，这个比较像是我把主可能放在一个可能在一个实验室，我来试试看祷告了我想要的结果你会不会给我兑现。那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在靠主，其实我们自己就是主了，我们把它放在比我们小的位置，
主服我们了。
对，那其实很久靠主这个是比较像巴拿巴这样子，可能事情的结果无论是不是按照他所想的这样子，
是
那他都还是可以，哎，今天如果事情照我想的那我当然喜乐，但不是照我想的，那你一定有更好的计划，反正我还是持续往前走，反正你带着我我就走。那我就回想到曾经有一个长者，他也是他这样教导我，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成为基督徒好几年的，对我而言我觉得他真的是给了我很好的教导。他说什么事情当你想做那你又不确定后面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时候，那其实你就跟主祷告是我有感动要做一件事，那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我的想法是 OK 的，或者是我想要往下做这件事你是祝福我的，那你就开路，但是如果我的想法跟你所想的不一样，你有更好的旨意的话没关系，你就把这个门给关起来，你就不要让我继续往前走了，等于说该停的时候你就叫我停。那我们常常 习惯这样去祷告的时候，自己就会慢慢习惯去把事情的结果去交给主，那才会养成一种是无论结果是好或者是可能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我们还是能够感恩的去过每一天。
是，
这个其实长期的基督徒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嗯，
感谢分享。那刚刚讲这个能够去祷告说如果不合主的心意，能够愿意去让主把这个门关上，我觉得是其实很困难，很
蛮困难的。
我觉得更多人可能自然而然要想的是，如果你许愿我做的请为我开路，如果 你不许愿我做的也为我开路，那是最好，可能是每个人都是这么想。那如果去愿意去顺服主，能够当主把这个 不是主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能够真的去顺服主，愿意让主把这个门给关上，我觉得是非常大的一个顺服和大的一个需要我们要真的要立定心智才能做的一个事情。好的，最后希望姊妹
就是在这个里面，像是这个安提阿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教会的建立，然后其实是一些无名的基督徒去建立的，这件事情就是给我启发很多，就是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某一件事情的主要的领导是彼得，然后或者是保罗，或者是一些菲利，或者是他们这些很有名的门徒去领导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教会这样一个重要的教会的建立，它反而是一群无名的基督徒去建立的。那其实我觉得也是神在通过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每一个人所做的任何的事情只要是按照神的计划去做的，它都是有意义的。
是，
就是即使是像现在我们当下这个时刻我们坐在这里，然后一起去分享，然后一起去分析神的圣经，也是在神的计划中的。然后那也许我们现在每时每刻说出去的每一句话就可能会影响到听众中的某一个人，然后引领他，或者是就是在上帝给他的计划中起到一点点作用。
嗯，好，感谢分享。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幸福时光第三季使徒行传的第43期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感动，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留言，官网地址是www.wowccm.net/cn。
谢谢大家，不要忘记你是被爱被祝福的。那我们下期准备更丰富的内容与大家见面，下期见，
下期
见，
下次见。